第十三章，我该如何战胜苦毒？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诗篇37章1节。对上帝最终的公义的确信，释放了如今彻底的爱。约翰·恩戴。没有人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苦毒的人，我们也不鼓励别人去变得苦毒，苦毒是不好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在辩论有关饶恕的问题时，人们常常以这个共同的目标作为借口，即我们不应该变得苦毒。每当我教导说饶恕不应该是自动的，必然就会有人打出这张王牌说，但这种做法会导致苦毒啊。他们这么说的基本前提是，如果我能确定你的立场会导致苦毒，那我就能证明你是错的。当然，苦毒是不好的，但有条件的饶恕并不会催生苦毒。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必须效仿上帝，他并没有饶恕所有的人，但他确实向所有人提供了饶恕的礼物，向每个人提供饶恕，无论所犯的罪是什么。就像父亲不带苦毒的把礼物包好放在圣诞树下，期待孩子接受礼物，如果冒犯得罪者选择打开这份礼物的包装，就会发现里面有饶恕和关系的恢复。我有点跑题了，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应该像躲避鼠疫一样躲避苦毒。然而有那么多的人活在苦毒之中，事实上我们都同意苦毒是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亲眼见证过它对人们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那种酸溜溜的人，他们踢狗撒脾气，对穿过他们院子的孩子大喊大叫，在教会的工作会议上红着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小题大做，他们在工作中愤世嫉俗，他们对自己得到的祝福不感恩，对别人的成功心怀怨恨。例如西方邪恶女巫《绿野仙踪》里的人物就是苦毒的，如果再没有别的事物，那就是他对多多的仇视让他暴露了。我要抓住你，我的美人，还有你的小狗，真是够苦毒的。但在我们因为没有像西方邪恶女巫那样恶待芒奇金人或点燃稻草人而开始自以为意之前，我们需要记住，即使有一点点的苦毒也是不好的。我们都曾为一些不公正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因此也就开始了苦毒。在一次被冒犯得罪之后，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跳上扫帚或雇佣一群飞猴去实现报复，像西方邪恶女巫那样。即使我们可以，至少不会立即就这样做。但是小小的赌气也是苦毒的种子，从其中生发出苦毒的根，而苦毒是致命的。当我还在读初中时，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发现了水银。我们当时是在一节失控了的自然科学课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装满各种各样化学物质的柜子。我们开始用不同的化学物品做实验，而水银是我们的最爱。水银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它的物理密度很高，即使只是一个很小的水银容器也很重。水银很有光泽，就像液体铝箔一样，而且水银有很高的粘性，你可以在一张纸上让水银滑来滑去，把它散成小水滴，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变回原形。我们那时对水银很是着迷，而且我们非常愚蠢。许多年以后，作为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我了解到，如果水银进入你的身体系统，它就会进入你的大脑，使你发疯，确实会这样。维基百科这么说，水银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肾脏和其他器官，并对口腔、牙龈和牙齿产生不利影响。长时间接触或大量接触水银蒸气会导致大脑损伤，最终会导致死亡。除此以外，水银对你来说很好玩，苦毒就像水银一样，玩弄它是很诱人的。我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思考我们是如何遭到不公平对待，以及我们如何希望有一天正义会得到伸张。我们在头脑中滑动着苦毒，我们是如此愚蠢，因为它一直在攻击我们的骨头。箴言14:30，玩弄苦毒就像自己喝毒药，却想着别人能死掉。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尽快处理苦毒，而圣经是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在诗篇73篇中，亚萨分享了他与苦毒斗争的故事。这首诗篇既是与苦毒真实的搏斗，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永恒的解决方案。诗篇73篇能帮助我们知道苦毒是如何运作的，并能帮助我们知道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如何能够战胜苦毒。如果你正在与苦毒做斗争，最好的办法是把这本书放在一边，读上个4-5遍，试着在阅读的时候找出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苦毒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亚萨是如何战胜苦毒的呢？知道如何战胜苦毒，首先，等候上帝的公义，相信他的旨意。苦毒的本质就是在抱怨，这不公平，这是我们在诗篇73篇所能注意到的亚萨的挣扎的第一个方面。他觉得恶人都得到了回报和赏赐，他非常坦诚地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亚萨在他的头脑中花了很长时间来细品整件事的不公平性。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已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你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有没有发现自己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某件事情有多么不公平吗？亚萨越是思想恶人的繁荣昌盛，就越生气，他甚至开始怀疑是否真值得去尊荣神。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亚萨本质上是在说，我试着为上帝而活，但这没带给我任何好处。注意到，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并没有什么错。然而，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事实呢？而那些选择错误应对的人会变得苦毒。以扫是圣经中苦毒的典型代表，他也会抱怨生活对他的不公平， 以扫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他的母亲偏爱他孪生的兄弟雅各，这一定让人感到非常痛苦。而更糟糕的是，他的父亲偏爱以扫。除了受到父母不公平对待外，以扫还有一个孪生兄弟，他居然骗取了他长子的名分和祝福。那以扫是如何应对他生活中的这些不公平的呢？他选择屈服于苦读，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来报复他的父母，他发誓要杀死他的兄弟，并给他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以扫虽在他的父母如何对待他这件事上无需承担什么责任，但他选择了苦读。在以扫的这种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关键性的见解，那就是如果苦读是对不公正或自认为的不公正的错误反应，那么战胜苦读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当我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我们特别容易产生苦读。所以要问问自己，在你的生活中是否在一些方面你关注着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公正事件呢？也许你试着不去想，但你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被一些冒犯和得罪困扰着。我无法相信我在为这家公司做了这么多之后，竟然被排除在了晋升名单之外。我父亲怎么可能给他留下比我还多的遗产呢？我永远都不会饶恕他因为另一个女人而离开我。我的父母已经把我的生活毁了。我可能预计到会从非基督徒甚至是教会里的人那里受到这种待遇，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居然我的牧师会如此对我。因着你被冒犯或被得罪的不同程度，你也相应的受到苦读的试探。苦读的本质是对不公正或自认为的不公正的一种出于罪的反应。你可能会说，我知道我正处于苦读的边缘，但是我怎么可能越过它呢？我怎么能忘记我曾被虐待呢？我怎么能忘记我曾被欺骗了呢？亚萨给了我们答案。诗篇73篇的转折点发生在亚萨停止思考自己和那些过得更轻松惬意的恶人的不公上面，而是开始以神为中心。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邪的你都灭绝了。看哪，那些远离你的人要灭亡，你使每一个对你不忠的人都灭亡了。当亚萨在诗篇73篇17节那里开始以神为中心时，他意识到耶和华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去处理那些恶人。17节是整首诗篇的要节。亚萨因神的公义而得着安慰，恶人不会逃脱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他总会正确的行事，神会处理那些恶人。如果有人冒犯得罪了你，你可以肯定神会处理这件事的，你要因此得安慰。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都在告诉信徒，他们可以通过记住上帝会处理恶人来保护自己不陷入苦读。箴言24章19至20节写道，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不要因作恶的人 忧虑，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没有前途，恶人的灯必灭掉。旧约神学家布鲁斯·沃特克总结说，把恶人的灯将要熄灭这件事常放在眼前，就会熄灭那燃烧着的记恨。这就是我认为自动饶恕这一教义具有破坏性的原因之一。通过教导我们应该自动饶恕，不管冒犯得罪者是否悔改，我们这是在将我们的痛苦与神的公义越拉越远，而这恰恰与圣经的教导南辕北辙。约翰派伯就这个问题写道，我在新约中发现，克服苦读和报复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会和那些冒犯得罪我们的人算账，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做些什么了。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对神公义的信心与紧紧抓住神的旨意有关。神学家们用护理这一词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神直接参与到历史当中，并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以实现他的目的。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中就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此，不仅仅是神会看到人们终将面对公义，与此同时，神如此伟大，甚至人们所做的恶都在他的主权之下，这也意味着最终他会使用那些针对他子民的邪恶意图，让其互相效力，为着他的目的，并使得他的子民得着益处。这个关于神的护理的概念把我们带到了本章最重要的段落，也是整本书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苦读中挣扎，那么就要更加专注于我们荣耀的神，细细体味神的护理，他掌管万有，他完全公义。当我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苦读就开始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会实现公义，并且如果我们同时也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如果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点，那么我们每次都能把苦读打得粉碎。德里克·吉德纳非常精彩地总结道，对敌人和对手的痴迷关注不能被简单的转移，但可以被新的关注点所取代，要留意对主本身的关注。你是否怀疑神，他是如此看重公义，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上了十字架？你是否怀疑他最终会使公义得以伸张呢？你是否怀疑神，他以命令创造了万有，数算了你的头发，并在你出生之前就决定好了你在世的时间和你所居住的疆域？你是否会对这位上帝会为了你的益处而使万事互相效力产生怀疑呢？亚撒如果不诚实，就什么都不是。请看他是如何描述他对上帝的苦读的。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诗篇73篇22节。我们以为苦读只发生在情绪的范畴，但苦读始于我们的两耳之间，也就是我们的头脑。苦读是种心思意念的滑跌，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快就会毁掉我们进行清晰思考的能力。苦读的人会对其他充耳不闻。在苦读中，亚撒说他自己是处在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尤金·毕德生如此解读亚撒的自我评价：我完全 就是一头无知的蠢牛。亚萨说，他就像一头蠢牛。作为一个在农场长大的孩子，我可以告诉你，牛科动物的确可以蠢得无比。我曾经有一头 4H 的蠢小牛，我的工作是训练这头小牛在集市的表演中被绳子牵着走。这头小牛应该是我最大的粉丝，我给它喂食和饮水，给它的待遇比给任何其他牛的待遇都要好。我没有参与将它从一头牛变成一头食用牛的行动，因此这头牛不应该对我有什么意见。诚然，它确实参与了我们家的秋季烧烤计划，但它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这头公牛应该像玛丽的小羊一样，整天都想跟着我到处走，但我却无法让那头愚蠢的小牛哪怕挪动半寸。最后，当我试图让它准备好参加集市时，它终于迈出了一步，真的千真万确。这一步正好踩在我的脚上，踩碎了我的脚趾甲。除此之外，它就像是华盛顿纪念碑一样岿然不动。最后，为了让它学会被人牵着走，我不得不把它挂在拖拉机后面，拉着它在我们家的地盘上转悠，再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亚萨就是以这种顽固的惰性来描述那使他对上帝变得愚昧和无知的苦读的，不愿意动。还记得那位杀害他的兄弟亚伯的该隐吗？这个故事是所有圣经故事中最悲剧的故事之一。即使在上帝试图与该隐理论的时候，罪就伏在他的门前，但该隐太过愚昧和无知了，他不愿意听，他因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感到愤怒。那些正在与苦读做斗争的人往往会避免使用苦读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感受，相反的，他们会谈自己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基于他们受伤的深度，他们才谈论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比如，我再也不能和那种人待在一起了。但你是否看到这样的思维是如何向内转的吗？人们不是相信上帝是谁以及他能做什么，而是开始相信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壁垒。他们在自己的伤痛上做了一个保护性的茧，他们相信他们应该自我诊断，他们需要安排好自我保护，他们的整个思维过程和方向都变得扭曲了。那么请记住，当我们在与苦读做斗争时，我们的心思会变得极其混乱粗暴。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战胜苦读的第二个关键的策略。第二，听取智者的意见。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于苦读的边缘，如果你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你觉得自己就快要屈服于苦读了，那么你要明白，很可能你正在失去客观思考问题的能力，很有可能你头脑中的仪器正在给你错误的数据。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思维过程和想法去尝试和飞行，那你就会走向毁灭。在这一点上，你需要尽快与你的牧师、长老或一些非常敬虔的人交谈。箴言19:20说，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我最近见到了丽莎，在丽莎的成长过程中，她遭受了一些可能是一个小女孩会面临的最为糟糕的情况。总之，她的父亲很邪恶，直到现在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在与苦读做斗争。我非常理解这是为什么， 从人的角度来说，对他来说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心变得冷酷无情，把自己的记忆和所承受的痛苦封闭起来。但他知道这在上帝面前是错的，也会伤害到他的婚姻和孩子。丽莎的征战远未结束，但我认为她将要战胜苦毒。事实上，我相信她此次征战最糟的部分将在今年内结束。我如此乐观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她愿意听我所给予她的合乎圣经的建议。有一次，我提醒她说，她现在可能是相信自己所设置的屏障，而不是相信神以及神是谁。虽然我当时尽可能的以温柔的方式说了这句话，但这对于丽莎而言一定很难领受。然而在她听了这句话，经过思考过后，她泪流满面的决心要继续成长。第三，为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追求神的祝福。苦毒会伤害到每个人。诗篇73篇15节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重词。在阅读诗篇73篇时，我们可能很容易将这节经文一带而过。这句话的措辞方式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这句话所蕴含的真理是整首诗篇最为重要的警告之一，并且对所有读者来说都是通用的。宣告和遵行这节经文将帮助我们赢得与苦毒的斗争。亚萨的观点是，苦毒就是以奸诈对待家人。这里不仅指实际的家庭，也指上帝的子民。苦毒的人会以奸诈对待那些与他们最为亲近的人。回到以扫的例子上，这正是希伯来书12章所发出的警告。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念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苦毒的根不仅会毁掉苦毒者本人的生活，而且会毁掉许多人的生活。诗篇73篇的转折点发生在17节，即当亚萨开始以上帝为中心时，但实际上他在15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弯了。他在那里承认，如果他继续苦读下去，就会毁掉其他人的生活，以奸诈待你的众子。如果你顽固地抓着一些针对你的冒犯得罪不放，那么请记住，那些持续在苦读中的人将会损害许多其他人的生活。有一次，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因为她对我们的教会有一些疑问，但电话的最后，我们谈到了她所经历的一个可怕的磨难。她的女儿得了癌症，在她女儿患病期间，她女儿一直都在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他们向他承诺说，如果他做了某些事情就会得到医治。关于这件事，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但我认为这涉及到让他向该教会捐钱，所以这位女士的女儿捐钱给了该教会。他们随后为他祈祷，他还是去世了。什么样的教会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这简直太可怕了。这件事后，与我交谈的这位女士独自抚养她的外孙们，就是她过世的女儿遗留下的孩子们。我想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容易就变得苦读。在向我描述他的苦读时，他说，我曾经带着我的孙子们去另一间教会，不是误导了他女儿的那间教会，但我想我再也不会带他们去教会了。我回答他说，我实在很抱歉，居然有人自称是牧师，向他的女儿承诺说他会得到医治。但我紧接着说，我知道你刚刚提到的另一间教会，那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我认识他们的牧师，他完全不像那个向你女儿做出不负责任的承诺的牧师。你绝不能不带你的外孙们去教会。我继续说，请听我说，可能你现在仍活在地上的原因，就是为了有人能带你的外孙们去教会。我不知道那位外祖母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从来都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她，也不知道她最后是否带着她的外孙们去了教会，我不知道她是否最终赢得了与苦读的征战。但如果她输了这场征战，我敢保证她的外孙们也会因此受苦。为了你和你身边的人的益处，你不能在与苦读的征战中失败。第四，按苦读的琐事来称呼他。说苦读是罪，这似乎是在说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但还是需要说出来。大多数活在苦读之中的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变得非常善于为自己的苦读辩护，因为他们会据理力争地说，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就是不公平的。通常他们甚至不会承认他们是苦读的。苦读的人觉得，如果别人知道生活对他们有多么不公，那么别人肯定会认可他们有苦读的权利。但是不管有多大的不公平，罪永远都不能被证明。苦读不是别人做在我们身上的事，别人可能会创造出一个诱使你变得苦读的情景，但如果你生活在苦读中，这是因为你邀请苦读成为你的房客，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战胜苦读。相信上帝的公义和护理，听取明智的人的意见，爱那些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决心不去犯罪，打败苦读，否则苦读将打败你。布鲁斯·穆拉卡米赢得对苦读的征战。布鲁斯·穆拉卡米的故事是一个如何战胜苦读的例子。布鲁斯和他的妻子辛迪生活在阳光下，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形式上，事实就是如此。他们在夏威夷相遇，辛迪当时走进了瓦胡岛的一家汽车经销商，而布鲁斯就在那里做汽车销售员。辛迪买了一辆车，布鲁斯请辛迪吃了晚饭。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在他们结婚时，辛迪已经有一个5岁的儿子，他们很快又有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们又收养了一个叫切尔西的小女孩，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阳光。离开夏威夷以后，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州，阳光之州。布鲁斯开始从事建筑生意，他们加入了吴强国际主日学班，并负责教授一门关于育儿的课程。但阳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98年11月18日，穆拉卡米家的世界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名叫贾斯丁·卡贝萨斯的少年杀死了辛迪和11岁的切尔西，这并非出于故意。卡贝萨斯在街头飙车时与辛迪和切尔西乘坐的货车相撞，他们都死在了事故现场。布鲁斯·穆拉卡米描述了 他是如何发现这场悲剧的。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注意到失事车辆冒起的烟雾在我家附近的房子上飘起来了，所以我决定开车经过，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把我拉到了那里。当我看到车祸现场，并意识到是我的家人被困在面包车里时，我瞬间绝望了，我一下子昏了过去。当我醒来时，我已经麻木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在行尸走肉般的状态中度过，对生活提不起任何兴趣。事故发生后，穆拉卡米将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两个目标上，他想通过证明事故不是辛蒂的错，而为他洗清罪名。他还想让致他死亡的人面对公义的审判。穆拉卡米急切地想要看到卡贝萨斯最终被起诉。当没有任何指控被提出时，穆拉卡米聘请了律师，并威胁要对佛罗里达州公路巡警采取行动。他对涉案的租车公司提起诉讼，并多次与检察官办公室的相关人员会面。我们所谓的司法系统到底怎么了？他问道。即使检察官声称没有足够证据对卡贝萨斯提起诉讼，但穆拉卡米还是紧抓不放。最后，穆拉卡米的坚持赢得了胜利。2002年提出针对卡贝萨斯的指控，卡贝萨斯承认他有过失杀人罪，正义即将得到伸张。但随后，阳光再次冲破乌云，穆拉卡米并没有要求法官对卡贝萨斯处以最高刑罚，而是要求法官对卡贝萨斯从宽判处。他说，我相信贾斯汀是有悔意的，他是一个年轻人，我相信要给他第二次机会。法官也很仁慈，虽然卡贝萨斯可能被判处高达30年的监禁，量刑指南要求判处22年，但他最终被判处软禁2年，缓刑8年，以及300小时的社区服务。为什么穆拉卡米突然改变主意了呢？布鲁斯·穆拉卡米用他自己的话如此描述了他要求法官宽大处理卡贝萨斯的原因。我贪婪地阅读相关的书籍，并向我的牧师寻求辅导。我想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来继续前进。最后，我意识到，我真正能够继续前进的唯一方法是饶恕贾斯汀。因此，在一次极具情绪化和倍感痛苦的会面中，我与贾斯汀进行了交谈。那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当贾斯汀向我道歉时，我意识到他和我一样身处于痛苦之中。但是最好的还在后面。穆拉卡米开始祷告，祈求神启示他如何能做可敬的事，并以善胜恶。还是用他的话说，然后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这个想法如此疯狂，以至于我一开始甚至无法相信。我开始想，如果贾斯汀和我一起与青少年谈论驾驶和责任，会发生什么？我开始想，也许我们可以教他们在汽车驾驶和生活中的责任。穆拉卡米的想法是要开始一个名为“安全的青少年司机”的组织。除其他的事项外，他和贾斯汀·卡贝萨斯将会去学校的集会，分享不安全驾驶的后果。七年后，贾斯汀·卡贝萨斯回顾了他和布鲁斯·穆拉卡米之间发生的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想和布鲁斯谈谈，在这一切的背后，一直都有那种想要 赎罪的渴望。我想我可能已经想了上百种想要对穆拉卡米说的话，但当我真正见到穆拉卡米时，之前排练的东西没有一句能说出口，我当时太激动了。今天布鲁斯是我一个极好的朋友，他有点像我的家人。他知道我一生中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并且他也饶恕了我。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布鲁斯·穆拉卡米如何饶恕贾斯汀·卡贝萨斯的关键点。他本来很容易变得苦读，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开始，他几乎被这不公正的情况所吞噬。他寻求了明智人的建议。布鲁斯·穆拉卡米和贾斯汀·卡贝萨斯和解了，他们见到了彼此，贾斯汀悔改了，布鲁斯也饶恕了他，他们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布鲁斯·穆拉卡米没有向苦读屈服，而是创造性的思考，如何向前迈进，从失去妻子和女儿的黑暗中走出来，进入了光明，安全的青少年司机。结语：当我们被深深的不公正的伤害时，我们很容易选择屈服，进而变得苦读。这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征战。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帝身上，他是完全公义的，在他的旨意中安息，听取明智的建议。记住，如果你失败了，其他人也会受伤，遵行这些事情，你就会赢得与苦读的征战。就像亚萨在诗篇73篇中所做的那样。讨论问题，什么是苦读呢？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变得苦读呢？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理解和相信神的旨意会如何帮助我们战胜苦读呢？阅读诗篇37篇，在这一章中，你能发现那些对战胜苦读有帮助的内容吗？你能描述一下某人通过相信神的护理而战胜苦读的情况吗？